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，雪球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，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斐石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叫通胀通缩与全球大循环，来自 W 奔波霸。关于通胀和通缩，我曾经想过很多模型，但都感觉逻辑打不通，直到今天终于想出一个比较完美自洽的模型。每个经济体都会有四种参与者，强势奋斗者，弱势工作者，强势分配者，弱势福利者。强势开拓者创造的价值很多，分到的利益也很多，企业家。弱势工作者创造的价值一般，分到的利益也一般，普通工薪。强势分配者创造的价值较低，分到的利益很多，既得利益。弱势福利者创造的价值极低，分到的利益较低，老弱病残。一个经济体如果强势开拓者拿到过多利益，会导致股价暴涨；如果弱势工作者拿到过多利益，会导致中低端消费暴涨；如果强势分配者拿到过多利益，会导致奢侈品收藏品暴涨；如果弱势福利者拿到过多利益，会导致整体物价暴涨。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，每个经济体对这四种参与者的态度不同。中美的强势开拓者分到的利益都比较多，导致中美的增长都比较强，而在欧洲和日本，强势开拓者是受到打压的，他们的利益被分配给本国的其他三种群体，导致欧洲和日本的增长比较弱。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，弱势工作者、工薪阶层都受到打压，分到的利益比较少，这就必然导致中美的需求不足，通胀较低，资产飞涨，进而导致全球都需求不足，通胀较低。其中又有些差别，美国弱势工作者被拿走的利益里边，强势开拓者拿到的最多，像跨国企业全球运作、全球避税，弱势福利者拿到的也有一些，花钱买选票，强势分配者拿到的不算太多，比如佩洛西老公内幕交易。而中国弱势工作者被拿走的利益里边，强势分配者拿到的最多，主要方式是金融游戏、城投债、房地产、股市融资减持，强势开拓者也拿到一些，996福报，弱势福利者拿到的很少。美国强势奋斗者拿到了最多的超额利益，所以美国涨得最好的资产是股市。中国强势分配者拿到了最多的超额利益，所以中国涨得最好的资产是房产和茅台。过去40年感受最差的群体是美国的弱势工作者，他们的利益不仅在美国内部被转移给其他三个群体，还被大量转移给中国。按说中国富裕了，会有大量的进口需求，会对美国经济有带动，进而改善美国弱势工作者的境遇。但因为中国内部弱势工作者的利益被大量转移给强势分配者，导致中国的大量低端消费需求低迷，高端消费需求旺盛。而美国是擅长做中端，法国德国是擅长做高端的，类似法国奢侈品，德国 BBA， 这就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需求传导给美国的较少，传导给法国德国的非常多。疫情后一切都变了，美国内部的变化，先是印钱发钱，然后是不印钱干发钱，总之就是发钱。这是把强势开拓者和弱势工作者的利益转移给弱势福利者，美国最舒服的群体从强势开拓者变成了弱势福利者。一个经济体一旦弱势福利者拿到最多的超额利益，就必然会通胀飙升。中美之间，美国搞制造业回流和制造业转移给美国盟友，美国的弱势工作者好受了一些，中国能从美国那边拿到的利益减少，于是中国内部出现巨大压力。以往美国把利益转移给中国的强势开拓者和弱势工作者，中国弱势工作者的利益再被转移给强势分配者，中国的弱势工作者有得有失，日子还过得去。但当美国将制造业回流和转移后，中国的弱势工作者就难受了，进的减少，能榨出的油水也减少，整个经济体恶化，二三四线房价暴跌。最终中国只能推出一系列举措，削弱强势分配者拿到的利益，来缓和弱势工作者的局面。具体措施是严控城投，降低股市融资，严控国企投资，医疗反腐，金融反腐等。这就导致一线的房价也大跌，白酒销售大跌。中国过去几年打压互联网平台，导致强势开拓者体验不好，收缩。美国高利率、制造业回流和转移，导致中国弱势工作者体验不好，收缩。中国今年压制强势分配者的种种举措，导致强势分配者体感不好，收缩。从时间上来看，2021年体感最差的是强势开拓者，2022年体感最差的是弱势工作者，2023年体感最差的是强势分配者。未来如何？从长期趋势来看，随着脱钩的推进， 中国以后主要靠自己的内循环，不太可能过度指望出口，但阶段性的美国降息，中美关系缓和，会让中国感受好一些。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能否压制强势分配者，将利益归还给弱势工作者，进而盘活内循环。中国强势分配者拿走弱势工作者利益的主要方式是金融和投资，城投、房地产、股市融资减持，所以压制金融、压制投资就可以明显缓和。对比当下的中国和1980年的美国，当下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强势分配者拿走过多的利益，美国1980年的主要问题是弱势福利者拿走过多利益。1980年里根上台后，强力压制弱势福利者的超额利益，减税、降福利、压公共投资，短时间导致美国陷入严重的通缩，但两年后经济奇迹般的好转。当下中国需要尽力压制强势分配者的超额收益，短时间也会导致通缩，尤其是一线地产和白酒的收缩，但我认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。这种通缩并非惯常的通缩，而是既得利益的通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